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今天是9月3号礼拜二的节目，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除了是由我黄嘉妍在这为你主持，非常的感恩我还有我的好搭档谭馨师母呢，今天也会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空中辅导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蒙恩的节目，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当中除了会有周师母继续的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呢，还有杨老师会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嘉妍老师呢也邀请了谭馨师母还有李天梦老师两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来帮助我呢，一同的在线上与大家联系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呢，随着你们的需要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主要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二，我们都会有谭馨师母。如果大家想要跟他来聊天，可以来咨询一下他呢。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他联系。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13-2299-66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嘉妍在做直播的时候呢，这个电话热线都会开放的。还有，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就会有廖医生和周师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谭馨师母和我们的听众们的互动，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
喂，你好，江弟兄。
喂，你好，
我是黄嘉妍老师，江弟兄你好，我们今天呢，还有谭馨师母在线上的，所以您可以跟他讲一下现在呢，你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您之前跟我们一直沟通，这个婚恋的那部分啊，那你可以跟谭馨师母说一下。
哎，你好，
现在的身体状况，
江弟兄，
你好，你好，就是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也去医院检查了，然后所有的肝脏功能、彩超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但是它就是只是体内含有病毒，这个是因为这个乙肝病毒一旦是小时候携带的话，基本上因为很多人就是大部分是终身携带的，是一个这样一个状况。
嗯，对对对
对。
那医生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吗？
现在目前的话也是问了一下医生，因为在现在新的治疗方案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在2022年之前的话，像我这种状况是不需要任何去治疗的。但是2022年之后的话，这个版本因为现在的治疗状况不一样，所以说他要求是要么你就是做吃药，要么打干扰素。吃药和干扰素一起治疗。但是如果是打干扰素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你不能就是在干扰素期间的话，你是不能那个备孕的。
嗯
嗯，要多长的时间？
然后吃 吃药的话是不影响，但是吃药的话，吃药目前的话，它就是相当于是像那种高血压病啊，一直就是要吃，要长期吃药的那种，它就会抑制你的体内的病毒的一个复制，但是它不能根除这个病毒，相当于是这样的状态。
如果干扰素的话，要做多久？
一年。
一年是吧？哦。
对，然后是一周打一次，大概是打一周要打一次，对。
那这样子可以把那个病毒完全杀死？
他说只是有希望，概率会大一些。因为目前的话，我的检查效果，因为感到真的是感谢主，有时候感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情况，因为是通过婚前检查出来这种情况，你的病毒量很低，然后又是你本身又肝脏功能又是很正常的，然后年龄也不大。所以说是目前的话是一个治愈的一个优势人群，所以医生才建议你打干扰素，因为干扰素的副作用很大，每个人不一样。那个我也看了一下那个干扰素的一些副作用，一个是会产生脱发，还有就是跟做化疗的那种状态一样的。
这样子。
会发烧，就是最严重的话还能会产生一些精神类的疾病，但是这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他。医生现在建议的话，年龄轻的话，他是建议你打，因为年龄大的话，他可能会这种副作用可能会就会
强烈一点，
取消那种。对。
是。那医生有说这样子的情况会影响到生育吗？如果说你不做治疗的话，
打干扰素会影响生育，但是吃药是不会。
不做治疗嘞？
不做治疗的话，他就是说你。不做治疗的话，他是建议你做治疗，他没说一定要做治疗。他是说吃治疗的话，就是吃相当于是吃这个抗病毒的药，它会抑制你体内的病毒就是继续恶化下去，就会防止你那个就是发展的肝硬化或者肝癌这种状态。它只是预防，它没有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相当于这样。
是，
因为毕竟你体内
可以结婚嘛，对不对？对啊，可
以
结婚，
可以生育，可以工作，对你任何都不会影响。对。
那我的印象是，如果是女性，女性她有是带原者啊，带病毒的话，带原者，她是在生小孩的过程，产过程会有可能会感染到婴孩。
但是目前的话，我也问了一下医生，如果是女生带的话，她现在以现在的医学，她说是在。怀孕的时候孕检的时候会进行阻断，对小孩也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那就很好。你看现在医学比我们那个时代更先进。
现在的医学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乙肝这个东西不能完全根除。打干扰素的作用就是好处就是什么，你能在如果说很快的治疗能治愈的话，就能在短期1到2年之内就可以断药，以后就不用再记得，因为这个乙肝这个病毒可以在你体内彻底清除掉。这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结果也出来了，那女方怎么样？
女方其实刚开始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刚开始只是在本地医院几家医院就是市医院都去检查了，然后也去问了一下医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还是不太放心，对，还是去了一下大城市的医院去问了一下这个状况，结果大城市的医生其实跟其实本地医生说法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病症现在在目前的话在我们国家的话是比较常见的嘛，他说
对，
大部分的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毕竟有1亿几千万人的人是这样的，是患有这种状态的。
是。
对，他说现在的小孩，你基本上现在刚出生的小孩，24小时之内第一针疫苗都是乙肝疫苗，所以这个现在阻断率是很高的了，相当于说，未来出生的小孩就基本上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
哦，那就很好，你看现在真的是很不错的医疗。
对，
制度非常好。
对，他又不像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病，
对，那这样子的话，
什么病毒啊，什么艾滋病啊，什么之类的，会影响生育什么的。这种现在说它不会影响到什么大概率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会影响会对女方的话，就 因为我也问了一下，成人的感染率其实很低的，成人大概的自愈率大概在90%以上，如果感染上的话，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也问了一下我的家人，其实我可能出生不是在医院出生的，可能没有打过疫苗，也是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去排查这个疫苗，去补疫苗，才发现你有那个乙肝的。
嗯，
对，
是。那这件事情就很明朗了嘛，哈。那就说，
对，
那对于你的婚事，有帮助吧？
啊，是有一定帮助，但是其实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讲的，会有一些。有一些问题就所在，因为本身之前谈的对象他也跟廖医生也聊过他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包括他跟廖医生聊的对话他都发给我了，然后其实我也陪了他去当地的医院了解他的一个状况嘛。
嗯，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让谭西师母了解，就是说，其实江弟兄的对象他这个姊妹啊，之前有打过电话来给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的廖医生，就谈到其实姊妹她也是有一些的情绪病的情绪问题，是吧？嗯，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姊妹自己也有一些担忧，那她也愿意跟你坦白，就是说出。他的事情对吗，江弟兄？嗯，
对对对对。
嗯，
那我觉得你们这个是很好的基础啊，在很坦诚的情况之下，都各自都向
对
方敞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不是因为婚检检出来我有乙肝那个事，可能他也不会说把这个事情坦白出来说出来他的状况。
嗯
嗯，对对，
其实有时候感谢主，这个东西还是在婚前又知道对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他妈也他爸妈也说了一下他的一块，可能他现在长期使用那个。精神类药物的话，它的费用开销会比我要大，因为目前的话，国家对于这种乙肝抗病毒药，它的费用大概一个月就10几块钱，所以说它的费用是很低很低的。除了打干扰素的话，大概一针是800多块钱，但是医保会报掉600多。
哦，
对，所以说它的经济负担不是很大，就是说以前可能打干扰素或者说这种。药的话很贵很贵，现在目前的话其实它都不会太贵，因为你基本上我也问了一下，打干扰素的话，如果你自费的话大概一年要5万多块钱，但是如果你有医保的话大概就只要付10000多块钱就行了。
是。
那弟兄我想问一下，现在是现在的话，如果您跟这一位姊妹啊，你们这个因为是朝着这个结婚的方向去考量嘛，那现在是没有改变嘛，这个方向是吗？
对，目前是没有改变那个方向。
很好。那要不这样子，因为呢谭心师母其实也是做很多的婚姻辅导方面的，因为我知道江弟兄可你对这部分没有太多的了解啊，可能谭心师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多跟江弟兄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婚前辅导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啊。
好。
那我就稍微讲一下哈，能够帮助你们进入状况。就是说婚前辅导，其实我建议你们都去共同看看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呢就是可以引导你们进入，就是谈到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各样的预备啊。那你们没有想，可能书上的这些的主题呢就可以帮助你们，书就是作者就是你们的老师一样引导你们去看婚姻，我觉得这是可以共同读一本书，然后两个人一起做里面的这个探讨的一些的问题啊，就让你们两个彼此更加的认识，对于婚姻呢也是比较认识。所以那个有一本书叫做布上红地毯吧，好像可以事后把正确的书名告诉你们，在国内可以买得到的啊。那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因为你们两位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哈？你们都是基督徒，
对
对吧？ 所以对圣经里面的真理，有关的真理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探讨，就是进入婚姻之前，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就先了解一下结婚以后可能会发生碰撞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带到婚前来了解，来预备，这叫婚前辅导啊。比如说
对，
婚姻，结婚以后，你们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进入婚姻以后，那你就是丈夫，那姐妹就是妻子。那对于扮演丈夫、扮演妻子，到底是具备了哪些条件？是需要怎么样注意？那么怎么样？除了自己的扮演这个角色之外，那如何成全对方去扮演他的角色？比如说你是丈夫，你要如何在结婚以后帮助妻子，她成为一个这个妻子，好的妻子，你要帮助她成为啊。那么她呢，要想办法，就是要了解她怎么样配合，按照圣经的原则，让你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丈夫啊，做一个头啊，做一个这个领导啊。那么对于婚姻的概念，你们呢，不再是两个人，就是一个团队，所以不是说你呀、我啊、你呀、你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这样，而是一个要有团队的概念，就是常常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关系，常常是我们的概念啊。所以就是说，
对，
当然各自又有不同的独立的特质嘛，哈。你有你的个性，他有他的个性，而且你们一定会有产生很大的，在不同的里面差异性的里面呢，可能会因为不了解或者是有一些的误区，形成一些的冲突啊。比如说你是男人嘛，她是女人嘛，你们男人就是搞不清楚女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女人就是也搞不清男性怎么样，所以你们要从对方的身上来学习了解异性。啊，这个也是一个任务啊。然后呢，至于任何的差异，在婚前就可以看得见。比如说，你们可能曾经有过的冲突啊，可能曾经有过的这个意见啊，谈不拢，这些的现象到婚后一定还会产生类似的，也会产生沟通不良啊，或者是哪一点上会冲撞啊。啊，在结婚以后频会更高，所以呢，就可以从你婚前你们之间的那个是怎么解决、怎么面对啊。那如果能够看到一个碰到冲突不害怕，倒是要我们怎么样去两个人努力去把这个冲突解决了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然后去怎么去处理，那么你们找到的那个沟通的管道，那就很好。那当然，这婚姻生活一定是要透过很多大量的沟通，所以那个沟通的主题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在书上都会跟你谈，啊，这个也可以有很多的学习。
其实我也这样的，我也其实也想，其实我有时候也想过找个姊妹去沟，就是我现在的结婚对象去沟通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他的家庭条件，可能，他的家庭处境的话，可能跟我还不太一样，因为，就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这造成的性格可能会不一样，或者造成处事的方式或者不太一样，这个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其实这个相当于是还是要去，其实这还是说还是要去婚后有一些做一些相互为对方做一些改变的。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那种处置方式的话，确实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不就是不太好解决、不太好沟通的一些冲突会越来越多。
对，因为你们要建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这个婚姻跟家庭是，有一个目标性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上帝会祝福这个你们的婚姻啊，那么在这个婚姻里面呢，让你们更加的丰富，生命更加丰富，然后呢彼此成全啊，各自呢成全这个更美好的生命。然后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家庭生活，然后养育儿女，对不对？教导出敬虔的后代， 这个呢，就是有目标的，是有目标性。所以，那我们个人的这种的想法呢，我们个人的喜好呢，我们就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呢，我们就愿意调整啊。就是，所以婚姻当中是讲求的是舍己的爱嘛，啊，舍己的爱就是不是以满足自己为优先，是以满足对方在爱的里面愿意先满足对方。对啊，爱就是牺牲啊，所以先满足对方，然后呢，以整个家的一个这个方向，家的一个需要来考量，所以就自己就愿意这个自我限制啊，那么就愿意把自己的需要放到后面一点啊，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因为你没有这种牺牲的爱，没有看到这个爱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就可能我们就那个老我那个肉体的我就不愿意退让，那么就会造成进一步的一些的冲突了哈。所以这个再再都是生命的学习。所以当你们其实简单说，我只能用很短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婚姻的关系其实它就是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一个就是相爱的法则。一个就是次序的法则，那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啊，21节开始啊，讲到丈夫怎么样，讲到妻子怎样，其实那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爱相爱的法则，爱的里面一定有次序，就是丈夫是头，妻子是帮助者，对不对？哈，丈夫是这个头，领导啊，那么一个家只能有一个头。啊，不能两个头，那所以在相爱的里面呢，那丈夫要爱妻子，要就是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爱妻子是那个爱是牺牲的爱，对不对？好，那妻子顺服丈夫呢，因为看见他是神把他放在把你放在头的位置上，所以敬畏神就敬畏你的在家里面的这个位置，就是头的位置，就愿意顺服。那么，因为敬畏神，所以就愿意顺服。顺服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啊，在这个就是次序咯，这个就次序。就相爱里面有次序，在次序里面充满了爱，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就会爱对方，就会愿意把自己的需要、想法先放下，这样子啊。那婚姻里面的关系，有婚姻的真理，你可以。看相关的书啊，非常的重要。哎，我想就简
好
单
的，
就
周
是
师
这
傅，
个，可以去深入的去两个人可以讨论这一段经文。
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发生的事情，到时候回想起来，都是一些神所允许的。你看，本身如果婚姻很顺利、顺顺利利的，没有任何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话，其实。到的话也不会有什么。你看之前的话，就包括婚礼的像一个模式，他的家人可能一定要非要按照世俗上去办，但是经历过这一些的一些事情以后，他的家人还是很能接受，就是说按照主内的去办的那种，就是婚礼
更
模
大
式，对，他们
的，
还是能接受的，
对，更有神的
是慢
祝
慢
福，
的
多
就
么
会，
美好哦！
其实之前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事也会闹得有点那个什么，这关于婚礼是怎么样一个办，
都听得出来，就是一直在这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呐、啊，弟兄是吧？而且从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欣赏，就是作为一个弟兄，反而你是很看重这个婚前辅导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鼓励说，好像刚刚谭心师母她是大概讲一下这个概念。不过，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稍后就把那个书名、我们那个资料，我们可以再发给你，在电邮或者短信当中。然后呢，就鼓励弟兄可以先找找看这个书本，你可以邀请你的姊妹一起看。当中如果看到一些的不明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看到这个部分，或者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跟谭心师母跟进一下您。 的这个婚前的一些的情形。当然如果因为我们是隔着这个热线嘛，要做比较系统性的这个辅导可能有一些限制，可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互动就是你也可以多了解，我们尽量就是去解答一下你们的一些的疑问吧。当然最主要还是现在呢你过了这个关口啊，真的是很感恩，然后我希望可以你多跟您的姊妹一起祷告，因为呢一同为这个婚姻的这个方向来祷告是很重要的。
嗯，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说你说要想要找另外一个姊妹跟这个姊妹谈，如果她身边有这些朋友也是好的，因为她可以透过跟姊妹的分享当中有一些可能她不知道怎么跟你分享的，他可以跟这位姊妹多说一下，因为他身边有同行的伙伴这个弟兄其实也需要的，比如你可以找到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弟兄，他知道你将要结婚了，其实他可以成为您的祝福，也可以成为你的代导者。这个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这些朋友。 对，
对，
嗯，
我其实我是有的，但是他可能因为他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那种自闭，不太愿意跟姊妹去沟通。
哦，
学习在教会的话，在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处于一个这种就是很小的一个城市，
嗯，
这种城市可能就是就相当于我之前认识的弟兄，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各。很多都是为了家庭的发展都去一些大城市，
嗯，
留在这种小城市的确实不多。
嗯，对，
就是同龄的或者说是相近能能比较有共同的话题的一些姊妹确实很少。
嗯，对，是我们就继续纪念吧，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你们预备和安排，最重要还是你们愿意，这个就很重要了。当你们愿意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为你安排，对，也为姊妹安排。好啊，谢谢江弟兄今天非常好的这个沟通，那我们就继续的跟进，还有纪念你们，好吗？嗯，
好的，好的，好的。
嗯，好，感谢谭心师母啊，也一同的为你守望啊。那我们之后再跟你联系，谢谢江弟兄的电话。
你是穿过乌云的那一束晨光，你是干旱之地的那一眼清泉，生命活水将
我心，圣洁柔。
清泉。
喂，你好，杨姊妹。
你好，老师。
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
嗯，你好。
你好，今天呢我身边还有谭心师母在这的，她跟你一起连线，你跟她打个招呼吗？
好的。
杨姊妹
你
好。
谭心师母。
哎，你好。
你好。
那姊妹啊，今天呢我们跟你联系是想要跟进一下你的情况。上一次跟我们聊的时候就关于你的婚姻的状况还有你的弟弟的事情。我们让你今天可以跟谭心师母也就是谈一谈现在你的情况，让谭心师母也给你一些的建议好吗？
嗯，好的。现在先说我的婚姻吧。
嗯，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保持那样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分居很多年了，然后就是我自己住，然后他住另一个镇，我住这个镇，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按着神的心意吧，但是我又感觉我没有智慧。
那现在
然后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机会
啊。两位住在不同地方，那工作呢？工作的地点呢？
工作也是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开水果店，然后我是在这边，孩子跟着我在带小孩，然后边上班。
哦，是。那现在孩子多大啦？你的孩子？
现在孩子六岁。
哦，快上小学了。
对。
所以你好像需要为孩子的那个上学要考虑啊。
对，然后反正接下来不知道今年他会不会，因为之前上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有可能，他说让孩子去，我不知道到时候他怎么安排。
所以说现在你们好像没有一个找到一个两个人可以坐下来谈啊，那个能够对于未来一起共同规划的一个机会好像没有哈，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啊，那
几乎我们是不联系的状态。
不联系的状态哦。那就是说他对你有成见吗？
因为我们之间确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上一次也跟佳妍老师说了，因为我弟的那个事情。
对的，是的，我了解。那他是对在你面前他会觉得是他有亏欠感呢？还是说他很固执，他自己他不承认他的责任在他那里，他的情况最后的
他是不承认的。
哦，他是不承认。哦，
对，
这个就是
会卡在那个，他觉得他成这个样子我没有责任吗？
所以就是说他会把责任推在你的身上，我相信他自己也部分承认了哈，好像是这个意思。那现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孩子你们有共同想到，对孩子需要上来讲，孩子是不是可以成为你们共同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呢？为了孩子的读书可不可以开启一个大家都各退一步？
但是其实我都恐惧，因为我们俩没有坐下来好好谈过，其实结婚这些年都没有沟通。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需要知道的就是他有没有信主。
他之前的时候算是我当了婚姻的布道者，他那个时候说愿意信，也去聚会了，然后结完婚以后就在赚钱。
那你觉得他跟主的关系是不是认真的？他有没有得救？你确定吗？
当时他说他得救了。
好啊。
那也远离神了，现在跟世人没什么两样。
是的，因为他得救的之后的时间很短，没有得到造就，也没有成长嘛，可能就停滞在那里，所以真理也不清楚。那你是有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有追求，有聚会，对不对？
对，我也是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会。
你觉得去教会有帮助吗？对你的灵性？
有，因为这一次我去的时间比较长，40天， 然后就感觉听到了我之前28年都没有听到的东西。
哦，太好了，哦，至少你自己呢是有成长，那么真理在你的心中是有引导你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因为我们有人有问题，家庭夫妻关系有困难，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如果你这个是追求主，然后你也愿意跟从主的引导，那这样子呢，至少你这一边呢是会走在正确的一个方向，这个就很重要。那么当你在这条路上你持续坚持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那神就要带领你来帮助你的婚姻帮助你的家庭那首先呢，就是说对于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呢，我们很容易的，人都很容易的就先看到对方的这个缺失我们会专注在对方的缺失上这个就是两个人没有办法谈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缺失，我们都会扩大对方的缺失那么这样子就会形成两个人呢就越走越远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并不是这样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都如果两个人都愿意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先看见我们自己该改变的地方，那么两个人都靠近主，那自然因为靠近主的关系，那两个人自然距离就缩短了，就可以沟通了。好，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至少如果你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至少呢你自己先往主的那边靠近，然后呢把你不能改变的对方，你的丈夫，在祷告当中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圣灵来引导他帮助他。那你这个地方呢，一方面你可以在主的里面找到平安有力量然后呢你可以这个很稳固那么你自己呢就可以呢把你自己跟孩子照顾好，然后主也会给你智慧，也会给你力量，也知道也帮助你在你跟你丈夫之间那么起到一个很微妙的一种现象你会影响到他你会影响到他，然后主也会你也会可以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给你们机会，是怎么样一个方式能够有所接触然后主会给你智慧，然后你就会在接触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看见神在他身上也做了奇妙的事，然后透过你会影响到他。当然这个我现这个是言之过早因为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在我们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坚持走在主的道路上，那主就会在你的家庭当中做奇妙的变化。那这个是虽然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可是你会发现呢神在你的家中有作为我相信你也很希望在你目前看来好像没路可走，好像看不到一个希望的未来，对不对？如果就人的角度来看好像都卡在那边，那所以你先动起来，你先来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好好的抓住神，因为你很需要，你个人也很需要个人很需要，你在生活当中很需要神与你同在帮助你那么特别我们就会看到孩子也需要，对不对？因为孩子要上小学了，那么他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对他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不要让父母有任何一方这个失去他的角色，失去对他的帮助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孩子来讲他需要一个爸爸妈妈都在身边的一个影响来教导他让他成长是正常的那所以这个是为了孩子我相信你也会看到这个重要性，你也会积极的去把你们夫妻关系带到主的面前那所以你也可以在 夫妻的关系上面的真理呢，你也可以进一步的来学习啊，有关于夫妻相处之道啊，这方面的学习啊，比如说在那个哥尼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说哥尼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教导夫妻相处之道啊，要用合宜之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目标，说怎么样一方面去反省过往你们夫妻在一起啊，哪一方面是对主的教导有偏差啊，那么你就可以调整，你就知道你应该未来可以怎么做，对不对哈？那么至少你知道过去你在哪些地方有疏漏，那你未来就要避免了哈，你就知道该当怎么走哈。那当然还有有关于婚姻的这个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啊，那么有这方面的材料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多的去学习，增强自己一个正确的夫妻相处的一个概念啊，那么这样呢你就会从错误当中你就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学习，那么至少未来如果神把你们又恢复，你们的夫妻关系又恢复了，你就很清楚知道你就不会再去重复过去的错误，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虽然现在你们不住在一起，但是并不表示你没有学习的机会，你仍然可以从这个现状里面去多多的去反省，然后去学习啊，来准备好将来时候到了你们夫妻又在一起的时候，至少你就建立你们夫妻还有家庭的一个关系是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是你的改变呢，绝对会影响到你丈夫的改变啊。那他也你现在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在他的身边来放下一些基督徒朋友来帮助他。那你自己虽然没有在一起，可是你还是可以释放出一些的讯息来影响到他，比如说第一件事情，你们夫妻的联系绝对不要去指控对方，因为讲这些指责的话哈，只会加重分裂，加重分开啊，破裂，所以呢你就不要去谈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啊，他怎么样亏欠你，我这些都已经你们以前都讲过了就不用再讲重点就放在你可以分享你对于孩子的看法，孩子最近的情况，因为他也需要知道嘛哈。那其实他可能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孩子要读书啊，他已经发出一个善意的邀请，是就我听起来就是说他希望你们住过去，孩子在那边读书，这个就是一个善意的一个邀请啊。哦，他虽然没有自己说啊，我希望你回来或怎么的，但是他是从孩子的角度其实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我觉得你就是智慧的话就抓到这一个讯息，其实他已经放低姿态了，那他既然放低姿态，你也不要放高姿态，因为这样子他就马上缩回去了啊，那他已经放低姿态，那你也放低姿态一点，那两个人就是可以针对孩子的问题呢，孩子的需要呢，可能讲到在一起啊，你也考虑啊，你也考虑是不是可以搬过去啊，让孩子这个你们的家能够重新恢复啊，不要分开啊。说实在啊，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你们分开住的时候，你们的问题是仍然在那个地方，没有改变，所以分开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哈，这样子。 我这样讲了蛮多的哈，希望听到你的回应，就是说你觉得，哪些地方你可以接受的，哪些地方你觉得做不到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意见想法的都可以。
因为现在他父母也跟他在一起，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跟他父母的关系也不太好。
那他父母是跟他住在一起是帮他的哈？
对，在帮他。
还有呢？
但是好像这两次也好了一点。我去的时候，他们会主动的拿水果给我什么的。
是。
还有我在想，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他已经决定要放弃了？
哦，为什么你这样想呢？
因为或许他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你有看到他在跟别人交往吗？
没有。
对呀，那你只是单方面的去想，好。
我也不想再多听。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到你的比较多一点的自我保护哈，不希望再受伤了哈。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在一个受伤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那怎样让你受伤的心能够不要再受伤啊？那不接受它是一种不要再受伤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这更重要、更快速的、更有效的，乃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看见你所遭遇的，主都知道啊。而且呢，我们的主是慈爱怜悯的主啊。那你的需要，在配偶的身上是很有限的，是很难是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受伤。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完全理解。他也能够完全的安慰你，所以我觉得你的茁壮，你的这个修复，可以从主耶稣的里面呢啊找到平安，找到释放，找到自由，找到喜乐啊。你的喜乐的来源、力量的来源，不是从丈夫的身上得到啊，丈夫也不可能从你的身上得到他要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人都很有限。我们第一优先乃是我们跟祖先建立最好的关系，所以当你有把自己茁壮起来，你不会觉得你是不好的，或者是说是次等的，不会的啊、你会觉得你是很丰富的，你是很有福的，那么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强大起来，然后你再去看到你的婚姻的时候，你会很有盼望的知道你神是要祝福，神要祝福在将两个不完全的人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那你所以你求主先给你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概念，让你有信心有力量，然后你就会去进一步的去努力，然后去把这个家呢往这个完整的完整的地方靠近啊，你就会比较不看重你丈夫的他的缺失啊，乃是看重神的恩典力量，他的爱可以大过人的软弱，就如同你也有软弱啊，你可能没有办法原谅他。你这些障碍呢也会拦阻，就是说你们夫妻和好嘛哈。那所以你需要在神面前来得安慰得修复啊。爱很厉害的，爱的能力啊，它会跨越人的软弱啊，会看见那美好的未来啊。所以你需要这个爱，你需要从主耶稣先得着这样的一个把握，在爱里面你被坚固，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优先，你先来好好的追求主，啊，来认识神在你生命当中，在你人生的生命当中，他的心意，他爱你的心意，以及他对你的家的一个想法、一个心意，啊，你当然，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是做不到的， 那先把自己稳住啊。所以第一优先，你先才从主的真理里面每天来亲近他，来读神的话，来认识耶稣啊，来让耶稣来带领你的每一天，你这样会有喜乐，你会有力量啊，然后呢你就会啊这个刚强起来啊。你再来看你的问题，家庭问题，你就问题就会缩小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优先，你先把这个建立起来好吗？啊，但是呢也求主呢随时把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把你这个家庭的未来啊常常祷告在主的面前，这个家要怎么走，孩子的需要应该是怎么样来照应，那你的先生已经是不是真的已经释放出一个讯息，希望你回去把孩子带到一起跟他重新复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也祷告主，求主给你智慧，给你感动，给你力量啊，下一步该怎么走，你来祷告。我相信主会引导你。
好啊，
反正就是坚信主，对吧？
对
对对对，
因为现在谭心师母给你我们也真的是给你的建议，也是姊妹好好的去稳定自己的这个你的情绪啊。也知道好像刚刚师母也提到一点，因为呢你是在一个伤痛的当中的，因为过去发生了很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也真的受伤了，所以你要给时间好好去治疗。那今天呢我也送上了这个一段圣经的话语给姊妹哈。今天你可以听，跟我们谈完以后你可以回去看看诗篇。在诗篇的第56章里面呢，诗篇56章整章里面呢，其实也就是诗人也在说，当他遇上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也很伤心，他惧怕的时候他依靠神，而且他也说到他也很伤心流泪的时候啊，其实神也把他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就是他用一个比喻来讲出他的伤心，其实神知道的，他会纪念你。那我觉得当姊妹你自己你的忧伤可以出来就是寻求神的治疗医治，你的里面有更多的力量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去跟你的先生来沟通。其实这个也就是谭心师母跟我也给你的一个建议，那么你也会更多的力量去跟你的孩子来相处，因为现在你要自己一个照顾孩子也不容易，对吗？对对对，好啊，姊妹，谢谢你今天跟你谈过以后，希望你也知道你不是孤单的，我跟谭心师母也会继续的跟进你的情况，继续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你们。
好的，不客气。那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我们以后也会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系的啊。谢谢杨姊妹的电话。
谢谢，神祝福你。好，再见。
再见。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让我们现在呢，就为刚刚两位的听众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也非常的感谢主呢，让谭馨师母今天给了他们两位呢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同心的为着江弟兄和杨姊妹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江弟兄呢，在他自己的这个婚恋的事情，还有自己身体健康上呢，都真的是遇到了一些的挫折，可是呢，在当中也看到主你的信实，真的帮助他经过这一切的一些的经历以后呢，相信他会更加的了解，也会更加的依靠，让主亲自的来掌权，特别是他在预备他进这个婚姻的时候，他有更多的一些的考量，还有呢，把自己很多的忧虑都要交托，特别是对方也可以呢学习到交托的这个重要。主啊，求你来亲自的带领江弟兄，他在这个婚恋的事情上继续的来学习追求，也求主帮助杨姊妹今天的电话当中听到了她在这个与丈夫分居的当中呢，也遇上了很多的困难，心情呢也有很多的影响。主啊，我们也求你介入在姊妹和她的丈夫的关系当中，特别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多沟通多了解，要如何去改善彼此的关系。主啊，求你赐下智慧还有爱心，让杨姊妹自己呢也要好好的与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她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生活和价值观，她也会懂得怎么样跟丈夫来沟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